时间到了，咱们今年是2019年的儒略历啊，公历2019年的6月15号，20年。咱们今年呢，准时在这个综合边境给大家做这个奇观历史的这个直播。是上一次咱们讲到了，就是在研究院里面，我们有一个朋友提出来了，就是上一次我们要讲的这个李世民，俘虏王世充以后啊，他拆毁了整个洛阳城的一些建筑，重新又建了，这个都是怎么说呢，都是王朝的一种更替。那么李世民见谁了呢？在这个《旧唐书》里面有记载啊，在《新唐书》里面呢，他这个说这个道士呢，这个人名不取，就是没提名字。在其他的佐证当中呢，是提到了这个人啊。这个李世民拜见什么呢？他拜见了一个这个道长叫王远之。是谁呢？是洛阳这个玉清观的住持。不打下洛阳了吗？把东都洛阳打下来之后，他没打下来，王世充说他肯定捞不到拜见啊。就是把这个洛阳城已经破了以后，然后呢，他就民间坊间就传说这么一个猛人啊，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过去的这个三教九流啊，这个说一流皇帝啊，这个一流那个一流佛祖，二流仙啊，这个就是九流啊，说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那么呢，一流佛祖呢，就是佛祖嘛，咱们说我们上九流嘛，佛祖嘛，就是佛家的啊，就是比方说一些高僧啊。二流仙呢，就是指这些道士啊、道长啊，民间拥有这个，在民间拥有极高口碑的。你像张三丰啊，像袁天罡啊，这些人，他都属于是，我们都，比方说袁天罡称罡仙是吧？那个张三丰啊，我们说这个，这个叫玉虚仙啊，这个等等的。那么呢，就是说都是上九流的，就是这跟现在完全，就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个他说一流佛祖，二流仙，第三流才排到皇帝，三流皇帝，四流官，那你看是上九流的。到皇帝呢，就是说拥有天下，他只能排第三流，为啥呢？就是因为他累嘛，是吧？有后宫啊，有天下呀，他挂碍的很多。四流就是官员啊，就是这些做官的有官禄的，这是四流。所以说一流皇帝，二流仙。那么呢，这个仙呢，就是指像王远之啊，像这样，像这个，在这个隋唐时代涌现出很多很多这种牛人啊。所以说，咱们奇门遁甲是在隋唐时期啊，形成了一个，今天我跟这个咱们在写这个新书群里边在讲这个事，就是奇门遁甲是在隋唐时候彻底的定型了。那么在这个宋时候的话呢，就是在隋唐时候就是增补完成了。就是整个的理论体系啊，整个的这个传承体系啊，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式了，基本上就是可挖掘的地方没有了，人家边边角角都补全了，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完整体系。到宋朝以后的话，比方说比较知名的一些虎前经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咱们看金庸小说里面写的那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古墓遗书啊，就岳飞的那个古墓遗书啊，这些东西它都是咱们这个整个的。所以今天我们还可能会讲到奇门遁甲这一些历史都已经定型了。在宋朝的时候呢，就是挖掘，就是整理，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怎样就是能够更全面的去收录，没有人再创造。所以说呢，在这个隋唐的时候呢，涌现出一大批这个像这些道长啊，一些知名的一些这个对传统书法很牛掰的一些人，就那个怎么说呢？我这么说吧，就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水啊。我们谈风水这个事儿，你比方说，在这个公元五百年左右啊，公元前二百年到公元零年左右的这一段历史啊，就涌现出了很多很多的牛人猛人啊，像这个西方的什么。像苏格拉底啊、孔子啊、老子都在这一个同时期，不管东方和西方同时涌现，这就是风水啊。在隋唐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术数体系的就很厉害。这个王远之这个人呢，这个在《旧唐书》里面呢有记载，叫《王远之传》啊，你们去看一下。今天我就看了一下，就写了几句话啊。李世民来找王远之干啥呢？这个因为王远之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士，为什么一流皇帝、一流佛祖、二流仙嘛，成名了。他有一项常人没有的本领，什么呀？ 预测啊，预知未来，就像他的名字这个远知一样的，能知道远的未来。然后李世民呢，这段历史呢怎么记载？就李世民和房玄龄啊两个人微服私访去的。李世民去到了王远之这个地儿呢，这个李世民没有报家门，就是人家说学会轻功的男人不用，李世民没说我是谁谁谁，就是穿着普通的微服私访，你说得很清楚了，将军服饰全脱了，过去也没有电视剧，也没有什么电视什么的上新闻说我秦王长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秦王长什么样。然后他换成又微服啊去了，然后呢见到这个王远之之后啊，这个王远之一眼就是高人呢，一眼就识破了李世民的真实身份。他说呀，这个有这么一句话说，此中有圣人啊，得非秦王乎？说你们两人之间啊，有一个人是圣人，说这个是意思说是一个伟大的人，是吧？圣人就伟大的人。说来的当中是秦王吗？李世民大吃一惊，心想这个王远之果然名不虚传啊。然后呢，据实相啊，说那就都穿破了，没人说了吗？咱们就是跟那个咱们有这个上一个这个。这个衣冠术里面呢有一个，就十二章的衣冠术里面咱们有一个嘛，那上了九章之后咱就不开口了，是吧？那不用说了，太高地位太高了，没法说了。那人家一看这个叫真人不说二话，真人不说假话，就据实相报，并且向这个王远之请教一个问题。请教啥问题啊？那不用说了，肯定要问问我的政治命运，是吧？我未来会怎么样。然后这个王远之呢接下来的回答呀，给李世民呢这么讲，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李世民最隐秘最隐秘最敏感的那个角落，并且将这个将他隐隐约约那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被放大了，就是如同一道黑，如果是黑夜的话就被照成白昼。王远之说，说为什么话呢？说你即将啊是做一个做太平天子的人，说一定要好自珍重啊，就说你别冲锋陷阵啊，就这样。尽管这李世民呢是一直在期待这样的一个答案啊，但是猛然听到天子二字，这个如遭雷击啊，这个额头就沁出了一层冷汗。要知道这此时此刻的李世民呢才是一个藩王，那照皇帝的位置差远着了，是吧？以藩王之身而觊觎天子之位，那是被逆谋反的，这样的事情一旦泄露，李世民就算不是人头落地啊，也会身败名裂。而且王远之敢这么说话，他也是说句不好听，喝出命来了。所以说我怀疑他秦王俩没学好，是吧？学好了不这么说。然而啊，这个这样的这个皇宫在李世民心中啊，一闪即逝，一种无与伦比的兴奋和喜悦之情啊，很快就弥漫他的胸膛。为啥呢？很显然，在武德四年下令这次微服私访啊，对李世民的这个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他把李世民原本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这个非常隐秘的权力欲望给了拨成一种巨大的政治野心，并且刺激了进一步的付诸实施。换言之啊，王远之的这句预言让李世民获得了一种天启般的信心和力量，让他从此呢有一个天命在我这种义无反顾走到这个开始夺嫡的这个道路。这是一条不归路啊，就是你开启了这条路的话呢就是不归路。从这一年夏天开始，李世民呢也就没再回头了。实际上呢，从我们的专业来角度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师父咱们师徒之前讲这个历史也好或者怎么也好，我们说了嘛，说你要咱们学奇门遁的话不通历史的话那就是耍流氓，是吧？我们肯定要通历史。在这一点上呢，回到我们的专业来角度来讲的话，那王远之就是王远之在知道这个李世民的这个命运的这个大的命运这个急速的这个时候呢，点破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李世民命中确实有，就是他一他有这个命，二他有这个能力。那么这可能就是李世民呢，可能就是王远之的这一个，如果他就是这一次啊，所以说这次咱们要讲一下这个王远之传的原因，就是这么讲啊，就是到最后啊，李世民夺嫡成功以后啊，就是直到十四年的这个贞观九年，就是公元635年，当王远之这个预言呢就是早已经变成现实了，然后呢李世民依然念念不忘啊，就是曾经王远之给 他这种无形的力量和必胜信心的关键值，而且呢为此公开颁发了一道诏书，所以说这个诏书呢就成为了这个事件的一个佐证，毫不掩饰的就是对自己啊对这个世外高人的这种感激之情，就直接就下了诏书，就是就说句不好听的，官方的褒奖这个王元直，而且承认了王元直当年对他的这种预言。诏书中的有一句话，这王元直传里面呢是这个是就是诏书的一句话，就是专门说了，就是武德四年，这是夏天这次这个秘密的会晤啊，对李世民的这个深刻的影响以及产生的深远意义。他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旧唐书·王元直传》里面，咱甭管是后人写的还是这个，你说这个秦王是这个贞观皇帝是不是颁了这个诏书？但是在《旧唐书》里面，《王元直传》里面实实在在写了这几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朕昔代藩朝啊，早获问道，谏言风范，无望这个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呀，原来啊，就在这个是个藩王的身份，早早的呢，我向这个远直啊，王远直问道了，给了我这么一个天启啊，谏言风范，就是你这句话呀，始终来激励我。无望这个寤寐什么意思？我夜里面都能想到你跟我说的这些东西。这个是在《旧唐书·王元直传》里面记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我不是空口在白话在这说。这句话呢，就是泄露了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李世民，他至少可以证明啊，李世民的夺嫡的问鼎的野心呢，就是那蓄谋已久啊，他不是说心血来潮的。最起码是从什么？是从武德四年的这个下令开始的，而且一场终将走向这个流血和杀戮的政治博弈，就在王远直的当天夏天的这场秘密会晤就拉开帷幕。而玄武门兵变的这个血腥之气啊，就在此时，在新生的这李唐王朝啊，这个上空啊，其实就已经飘荡。然而，对于整个贞观的人来说呢，当年不可告人的夺嫡阴谋啊，已经变成创造历史的伟大举动。就是，当李世民夺取天下以后嘛，这一切已经不再是秘密了。那么，加没嘉奖这个王远直呢？嘉奖了，但是王远直没受啊。这个里面，在《王远直传》里面，你们可以找到些许的惦记。王远直一直始终是，不接受封赏，然后呢，这个对李世民的诏命呢，就是。李世民曾经诏命曰：“王远直，这是这个《旧唐书》，还有一个唐书记载，还有一个这个史记记载，就是在这个《天子起居录》里面有一段记载，是什么呢？就是去拜会的是这个，其中有一个是王远直，另一个人不知道，就是两个人是两个道士是在一起和秦王谈的，然后其中的一个道士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无命当天子啊，自可取之。就这几个字，无命当天子，自可取之，九个字啊，就是最后走的时候呢，说无命当天子，自可取之，什么意思？就这位道士，就是这个王远之和他这个道士是在一起的，或者是这个道士是来访，正好撞了。那么就是这个秦王向这个说的这个历史，就是秦王问二仙嘛，就是这个问这个。这个一流佛祖二流仙嘛，秦王问二仙，就这么一个历史典故。那么这两个道士就跟其中的另一个道士，王远直给他讲完这些天下大事以后啊，这个最后呢，就是这个秦王就跟这个旁边的这位道士就说了，很年长，就问说您有什么见解呢？然后临走了，这个道士一言不发。然后临走的时候，这个道士就说了，说这个。而门当天子，无子取之，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这命啊是天子的命，有这个天子的命，你可以去取吧。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诏书里面呢也有这个体验。那么在这个，我还是说了一些，还是这个说这么说，就是自从这个武德四年啊，这个五月，就是平定了窦建德和王世充之后啊。李世民就成为这个大唐王朝的独一无二的中流砥柱，就是光是如何对他进行封赏啊，就是里面就是大伤了一番脑筋。 朝廷现有的职位，就是朝廷现在所有设计的设置那些职位，对李世民的功劳都不能匹配了。为此，李渊绞尽脑汁想了两个多月，就是李世民不在启德胜利的时候，李渊就在这想，我说怎么封上我这个儿子。终于在武德四年的十月，挖空心思，就是李渊呢和那个吏部，他们挖空心思创造出一个前无古人的这个官衔，叫什么呢？叫天子上将。他隆重的授予了这个李世民这个官衔，就是天子上将啊，位列在所有的王公之上啊，就是王和公啊，比方说他是秦王嘛，比方说李渊就是齐王嘛，那不行，这个天策将军是在所有的王公之上，极尽的尊崇。此外呢，李世民还兼任了司徒，这个陕东道的邢台尚书令，并且呢增加了食邑20000户，与钱呢共计30000户，就是钱呢给了10000户。这个我再说一下食邑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一户啊，一户比方说5个居民6个居民，这一户人家，但别管，反正就称之为户，叫户籍啊，一户。这10000户就是国家有多少万户呢？有多少万户不管，我拨给你10000户，就这10000户的税收粮食全你的。而且呢，这10000户的这个民调还是你，就是民意支持还是你的，就是说政治和军事和钱都有这个。那30000户的话呢，如果说现在给我们说增收收30000户的这个一个居民的一个税收，那你自己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概念呢？是吧？一家100斤粮是吧？是不是？那当然不可想象的。那么他给了30000户，同时李渊还开设了这个天策府，而且呢，给予他任命各级官署的这个权利。你开衙建府嘛，你得有官员进来。此时的这个李世民呢，就这个时候啊，真的是，第一是李渊，第二是太子李彦成之外，他就成为了一个帝国这个第三号人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李世民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开衙建府有了，那么还有一个一通三思，是在他平定了这个刘黑闼之后啊，给他了一个开府一通三思的一个实权，这个就很重要了，回头我们再讲。那么呢，他有了这么一个天策将军府以后，这个就不简单了。那么他为了这一个取得夺嫡的一个终极目标，如何取得天下呢？李世民呢知道干嘛呢？他吸纳人才了。这个世界啊，我给大家这么讲一下，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哎，国与你别说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你甭说什么样的，比方说你说科技之争、战争、抢夺土地，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就是你这个团体有多少人才，你就能发展多大的这个事物。比方说我们看蜀国为什么衰落，诸葛亮那么能那么猛，是这个蜀国为什么会衰落？蜀国五大将廖化做先锋，想想廖化原来是康，说句不好听的话，收拾边角了，最后去做先锋官，是不是没有人才了？没有人才储备了，就是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包括国与国之间，咱们中国现在跟美国也是，最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所以说，李世民深意是非常知道这个道理。通过几年来的人才这个南征北战，就是天下的豪杰，基本上都被他纳入到他的麾下了。而且呢，当包括响义这个是当时众多的文士啊，也陆续的归附到这个秦王的帐下。此刻秦王呢，可以说是精英荟萃，人才济济。而且李世民呢也知道，现在虽然海内大抵都已经平定了，金戈铁马征战生涯呢也告一段落了，但是等待他的是另一场残酷的战争。什么呀？就是秦王集团和东宫集团的政治博弈。这场战争，不流血的战争啊，最后啊比在战场上还要艰难，他非常知道。为了迎接这场博弈啊，这个李世民决定啊，把这些具有文人学士的这个身份的凝聚到自己的身边，将他们打造一直运筹帷幄，迎接千里的这个决胜千里的这种智囊团。这个现在我们翻过来看啊，建成就是太子李建成，恰恰就是败就败在了动手晚了。因为什么？ 李世民组建了这个这些文士集团以后啊，就掌握了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太重要了啊！武德四年冬天，李世民在宫城，就是在他那个天策府的西面，开辟了一个文学馆，遴选了18位饱学，就是满腹精灵的学者作为自己的高级幕僚，号称18学士。其中首席的成员呢，就是贞观初年与房玄龄共同执掌一代，就是一代的左右丞，左丞相和右丞相，叫什么呢？就是贞观的主要缔造者杜如晦。今天我们还要讲一下这杜如晦。杜如晦是这个陕西西安人，就是现在咱们的这个，现在原来叫长安啊，就是现在就是西安人。世代的官宦，曾子晦呢，杜角呢为北周的这个开府仪同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我们说开府仪同大将军，就是也是开府，而且这个将军呢也有这个三司的仪同。然后呢是随州的刺史，祖父呢杜果啊，官到哪里呢？到这个隋朝的这个工部尚书，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建设部部长，封义举公。父亲呢杜札呢任这个随这个仓庐长史。杜如晦呢从小就聪明好学，好逃文史，就是对历史啊非常精通，对文学非常精通。大业年间呢，这个吏部侍郎高孝杰对他甚为赏识，就是在这个《旧唐书·杜如晦传》里面就有，就是有英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就是这个高孝杰，就是夸这个年少就夸住了杜如晦。然后呢，就任命为这个杜如晦为这个阜阳，就是河北磁县的县尉，就是没考试就直接让你当官。几年后呢，天下渐乱了，杜如晦呢知道自己在隋朝的这个官场上，就是已经不能有所作为了，然后呢，而且呢，继续当这个官儿，有可能被杀了。因为河北多乱呢，像窦建德他们，是不是？郝孝德他们多乱呢，所以说他辞官了。这也是一个头脑很机灵的那么一个人，就辞掉这个官了，干嘛了？回家了。李渊父子攻了长以后呢，杜如晦呢就投靠到了这个秦王的麾下，任兵曹参军，干嘛的呢？兵曹是干嘛呢？官，就是。参军是什么意思？各位，以后你们一定要记住了，参军古代就叫参谋，就是这个任的一个军事参谋。不久呢，被升为这个陕州，就今天的这个三门峡市的这个长史，就是三门峡市的这个市长。作为秦王这个李世民的心腹谋臣呢，杜如晦表面上是被这个朝廷啊这个外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啊，李渊呢就有意的开始剪除这个秦王的这个日渐丰满的这羽翼了，就是把这个杜如晦啊，像房玄龄开始歪掉了。因为当时在秦王府上啊，很多的官署都被外放了，不止杜如晦一个。李世民呢，就是也很着急。就在这个杜如晦即将上任的时候，房玄龄对这个李世民说了：“说我们这个府，这个幕僚啊虽多，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幕僚啊虽然很多。”不足以这个就是被外放就外放了，但是杜如晦这个人呢聪明识大，乃王佐之才。说如果说你秦王想当一个藩王，就是你当一个秦王是吧，当一个藩王，或者你就想当你现在这个天策将军也没事儿是吧，那么如果你要是想经营四方，就是那这房玄龄说的太露骨了，你经营四方干啥？不就是想夺取这个夺嫡嘛是吧，那么非有这个杜如晦不可。然后说你必须，如果说你想经营再继续经营下去的话，那么你必须要留住杜如晦，杜如晦走就完了。李世民一看不行，马上写了一个奏章，然后呢跟李渊呢就是跟他爹之间进行了一个利益交换。什么利益交换？就是你把杜如晦留下来，你呢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咱们我也进行一些让步。然后呢李渊呢和这个李世民之间呢做了一个交易，就是李世民这边有外放了几个口子给李渊安排官职，那你别说这个李渊说我是皇帝，那没有办法，他功劳很大了，就他跟他商量，两个人做了一个这个政治交易，把这个杜如晦给留下来了。杜如晦从此啊跟这个李世民呢就东征西讨，一直参与各种的这个军国的政治啊军事这个事务。史称什么呢？史历史上称这个杜如晦什么叫抛断如流，就是这个事物啊，我给你分析的抛断啊，解剖，这个断析的，就是抛断如流，那就给你解决头头是道。身为十倍所折服，那所有的幕僚全都服气的，就这样。 杜如晦和房玄龄呢一同成为了李世民最得力的这个左膀右臂，左膀右臂就这么来的啊。他们同心协力配合默契，成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一对，叫什么？叫政治搭档。《旧唐诗》这个说什么呢？说房之杜啊，房之杜之能断大事，杜之房之善建家谋。什么意思啊？就是房玄龄知道啊，这个杜如晦啊能断，能计谋远断，能够千里决断大事。那么杜如晦知道什么？杜如晦知道房玄龄啊善于提供啊绝佳的计谋，就这俩人，这两个政治搭档。后来这个后人呢，就是有一个成语就出来叫房谋杜断，就是房玄龄啊有谋略，杜如晦干嘛呢？杜如晦能决断。你光有谋略也不行啊，各位啊，比如你有很多很多的招，哎呀，我今天出现这个计策，明天出现那个计策，就跟那个，就跟咱们说一个童话的一个小故事是吧？老鼠在开会，说怎么才能避免猫来捉我呢？一个老鼠举手了，说我有招，什么招？他说我们把猫脖子上挂个铃呢就好了，他一来我们就抢了，哎，大家都鼓掌，哎，不错不错不错。然后这猫王就鼠王就说了，谁去给他挂个铃铛呢？大家没有办法了，没招了。所以说什么意思？你光有谋略，再好的谋略，你没有执行方法，你没有决断能力，那不行。但是他俩之间，杜房玄龄啊，有计谋，层出不穷的计谋，而且都是绝佳的点子。杜如晦呢，知道如何实施，而且知道如何决断。你看看，这不就是人和吗？要啥来啥吗？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啊，也是天命所归，也是宿命使然。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要讲一下这个秦王府的这个十八学士了。秦王府的十八学士呢，除了杜如晦以外啊，其余的也都是当时啊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那都是经常上报纸、经常上热搜的人物啊。谁呢？他们是什么？谁呢？房玄龄、虞世南、者亮、姚思谦啊、姚思廉、李道玄、李玄道啊、蔡允恭、薛元敬、严相石。这个于志宁、苏世昌、薛收啊、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徐敬宗，这个我说一下，房玄龄、者亮、姚思廉、蔡允恭、这个薛元敬这几个人都是儒家的大学问，就是他们对这个儒家很牛掰啊，搞得头头是道。其中呢，这个虞世南、孔颖达，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薛元敬啊，这个啊李玄道，这三个人是易学家。其中呢，李玄道兼易学家兼道学家。苏世昌呢，这个薛收呢是啊，李守素呢，陆德明呢，这几个人呢是这个精通这个文学啊，这个。尤其是这个虞世南，这个文学很厉害，所以说你看了吗？他们当时啊，集合了这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薛收和徐敬宗是这个佛学高手，尤其是徐敬宗在后来的这个贞观以后的时代，徐敬宗仍然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他们这个儒释道啊，他所和这个连接的啊，儒释道和术。和易学，整当时的易学是官学啊，所有的这些这个顶尖的这些造诣的人，他全给栽了。李世民把这些这个文士啊分为三班，轮流在这个文学馆干嘛呢？就是值班啊，给他们提供这个加油啊，美膳，吃好吃的，穿好的，礼遇十分优厚，出门就派专车啊，警卫员、秘书啊，就给派着。那绫罗绸缎经常赏赐啊，没事就黄金都多少两啊，没事就绢匹多少匹，就赏。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看了嘛，他爸赏给他那三万户的那个供奉，那就很重要了，是吧？你说你想结交天下人、天下志士，你没钱怎么弄啊？是不是？李世民每当处理完政务之后啊，啥也不干，马上就来到文学馆和这帮学士们呢纵谈古今，讨论呢文史典籍，时常畅谈至深夜啊，不走了，不回宫了，那直接就咱们就在文学馆，那咱就在床上咱继续聊，就这样。 李世民就让画家著名当时著名的画家叫什么叫阎立本为这十八学士画像，然后呢让这个者亮就是者亮他就写了一首好字，就是这个题词啊，极尽这个尊崇之能事，那你把这十八学士画成像啊，然后题上词裱起来啊，一个在那个这个学士馆一个一个服古，那就供奉起来了，那就到这种程度。一时间呢，秦王府此番的盛举在朝廷上下传为美谈了。文学馆呢，更是满朝士大夫和天下的这个士大夫阶层啊，衷心向往的学术圣地。那现在就是朝圣之地啊，那就是这个清华大学啊，就这种地儿。这个钦献之余呢，人们把这个有幸选到这个文学馆啊当学士的这些人称为什么？登瀛洲。瀛洲是哪里啊？就是仙岛嘛。就是瀛洲列岛不是仙岛吗？那就成仙了啊！所以说最后说这个到最后这个仙这个，比如说诗仙啊这些东西，酒仙呢、啊，都和这个有关系啊，就成仙了。李世民之后来之所以能够从中夺嫡啊，并且最终能够君临天下，应该说与这个他所打造的这个智盲团的这个息息相关。虽然十八学士并不是全是政治家。其中有些人应该算是比较纯粹的学者，比方说孔颖达，周易本义，周易正义啊，这孔颖达写的，这我经常看，所以说我对孔颖达很了解了。他孔颖达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纯粹的一个学者。孔颖达我估计除了这个易学啊，他没学什么东西，就是他就是易学专家，就大易学专家。就到现在你说周易本义，那你必须得看孔颖达。你不说你要说这个说这个。咱们要说这个读周易嘛，读易经嘛，那孔颖达在唐朝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那很牛掰的是吧。那么孔颖达像这个虞世南这种就是纯粹的学者，但是知识精英啊恰恰能够引领一个什么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舆论。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社会舆论和思想潮流是怎么形成的，都是这些社会就是当都是这些什么这些知识精英所领导的，都是人家灌输给你们的。就是我们现在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啊，因为巴黎那边搞一个什么这个一个什么时装发布会马上就传遍全球了，那现在流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比方说这边开个领子那边露个洞的什么就开始实行这个了。然后呢人家这些知识精英这些阶层想让你接受什么思想，整个舆论机就开始发挥起来了，所以知道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和思想潮流。尤其是在古代那种一元化的，就是政府就一个声音，那更是如此。现在我们还有头条呢，是吧？我们还刷着，还有一些自己的思想，在古代就很重，更重要。所以呢，那么李世民的这个文学馆，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的代表，就是那个时代，它就很先进，非常先进。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宣传的一个制高点，舆论导向的测验地。那他太简单，出去不要紧的话，他掐住了这个政府的喉舌了。那说天天说秦王好话，没事就写个秦王传记，那还得了吗？秦王今天打仗了，没事就出一个热搜，秦王今天洗澡换了内裤红色的，那天下那么多人在关注，那立刻天天就关心秦王在干啥，那很快就搞成一个舆论导向了，对不对？换句话说呢，就是。掌握了文学馆的精英知识精英啊，就等于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话语权。那小报什么的，没事虞世南再写首诗是吧，孔颖达再用易经再解释秦王的政治作为，那还得了吗？今天呢我们这个文学馆这个事儿啊，我们讲了半个小时啊，下面的文臣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哎不行啊，我这个喝热水受不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再讲一个文臣，我们再讲一个武将的一个代表啊。武将的代表前面呢我已经讲过了，李靖啊。再让我喝点水，我今天嗓子确实不好，因为今天说的话太多。我为什么不讲尉迟敬德这个秦叔宝，这都是猛人，罗成罗毅啊，这都是猛人，但是呢我都不讲，我们今天就讲李靖。 为什么呢？因为李靖是兵家奇门遁甲的代表。今天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奇门遁甲了啊，各位啊，奇门遁甲呢，古代的三世绝学，就是中国的传统术数，归结到底起源于易经。易经呢是什么呢？易经是阴阳，叫阴阳五行文化，那五行文化还不能谈，叫阴阳文化。它是什么呢？是要阴阳一统论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奠基。那么中华民族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文化奠基以后啊，阴阳对立，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用现在套用现在的哲学来讲的话，就是辩证法，就是说这个朴素哲学观辩证法啊。那么这样出发之后呢，从客观来讲的话呢，这套学说非常具有什么呢？具有这个科学性，不是科学啊，是非常具有科学性的，在哲学上，在这个理论实践上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在中华民族一旦这个定下调子之后啊，它这个文化就一发不可收拾，就蓬勃起来了。用阴阳文化衍生出来了，比方说阴阳文化产生以后，那么阴符经就有了。阴符经谈的就是，你看它谈来谈去的这些东西。那么从阴符经起始以后，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思想就开始深刻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形成了一个以阴阳文化为独特为载体的这个术数文化。术数文化是干嘛的呢？我可以给各位讲一下，术数就是这个三世之学啊，太乙、奇门、六壬这三套。最开始的时候呢，太乙呢只解决天文问题，就是天文通过天文观测，把天文和人事挂钩，就天文、地理和人事挂钩。因为我们中国的术数啊，是以天地人为一统的，这个三统论就是大一场统论。那么他用天文套地理，然后套人和，就是最后套成了这么一个天地影响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过这个天时，构建了一整套的太乙术。干嘛呢？来预测整个是宇宙社会的发展，不算人啊，算不了。那么六壬呢？那么他算不了人呢？那就发明了六壬学，就专门干什么呢？专门算说我家丢了东西了，我家这个人走失了，前面有条河能不能过去？就是快速的，那么你看赤口小鸡什么什么什么的啊，都在账上推，快速的六壬学，大六壬学。六壬呢？壬是什么呢？壬就是壬癸水啊，天。我们就会有一个天一生水嘛，他就取这天一生水的这个六壬啊，六壬。那么在这个六壬搞完之后呢，这个天文的搞大的已经就是大的范畴预测我已经搞完了，小的范畴我丢了一只鸡少了一只狗我也能预测了。那么奇门专门解决什么呢？专门解决战争的问题。哦，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战争史。中国的战争和古中国的战争和古西方的这个国家的欧洲国家的战争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因为欧洲啊，你现在无论怎么看，欧洲都是小邦国。小邦国是什么意思？他们打仗啊，聚集起来几千人、上万人的，就很大的战争啊。你比方说日本吧，日本说他有一个战国时代。我跟你讲，日本的战国时代跟中国的战国时代没得比。日本的战国时代就是两个村子和两个村子之间打仗，就是一个县城啊，那就是一个大名，就是大小的大，名字的名，他就叫大名，就是诸侯了。就我占领一个县，我就是诸侯了。这他们就是战国。中国古代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就华夏繁衍能力强啊，那这就是人和风水厉害。我们国家人口就是多啊，就是牛，人口就是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演变起来的战争啊，那都是大兵团作战，好好几万人的战争，人都史学家都是小战争，都叫我们叫什么？打了一仗，只有大军团都作战，叫长平之战的那种，几十万人在一起厮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这个民族思考战争这个事儿。所以说易经专门有一个师卦来表达战争，干嘛？战争，我们华夏民族的战争很牛，很厉害，很大。在这种情况呢，就形成一整套的一个战争思维理念，以什么为主导啊？以阴阳为指导，以阴阳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虚实 动静主客。那么跟儒家结合以后就产生了奇门关系。奇门遁甲是干嘛呢？腾云遁甲就是专门解决战争的，专门打仗的。那么在奇门遁甲当中的话呢，它是以什么为切入的？以年月日时为四个切入点。我跟你说，年甲奇门、月甲奇门、日甲奇门、时甲奇门，这四个奇门，这个奇门数在古代没有遁甲这个说法啊，遁甲已经是在宋以后了，叫奇门数。这个奇门大数呢，是这个年月日时呢，这个是基础起居。那么在这里面呢，衍生出来一个什么呢？衍生出来在后世的演化当中，过去在最开始奇门数的时候，就用于兵法。用兵法的高手，比方说姜尚，就是姜太公，姜尚从封后开始演这个，就是皇帝的那个军师啊，封后创始奇门遁甲以后传，然后就是张良，黄石公张良，然后啊，黄石公这个姜尚，姜尚到张良，张良到诸葛亮，到诸葛亮这是兵家奇门的一个高潮。兵家奇门呢，演化以后啊，到了民间，就是在这个汉和魏晋以后，那么奇门遁甲有一个什么转换？有一个向民间的转换，就是你光打仗，那老百姓也想用。那么在这种情况呢，就衍生出了一种传承的一种什么，就是法术奇门遁甲。这个法术是哪个法？就是法，就是法律的法，术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怎么一个木字放一点这个术。那么这个法术呢，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呼风唤雨。你不要，各位不要一听法术你就来劲了，也就是说那个迷信出来了。这个法术不是指的呼风唤雨，不是指的撒豆成兵、穿墙遁地，不是的。是什么？是法是什么呢？法是这个类法，就是我用一类的方法来干嘛？来总结规律。术是什么呢？术是方术，什么呢？我结合中国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个民间传的传承也好，是古代公民传下来的这种方法，这种术法结合起来，我们叫法术。这种法术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兵家和法术，兵家奇门和法术奇门之间的一个区别。兵家奇门呢，更是最主要的注重于阵法。过去打仗不像我们现在打仗，现在打仗我们也讲究阵法。兵家奇门呢，主要讲究阵法，就是我怎么搭配，我有朴刀手、盾手、弓箭手、车兵、骑兵、轻骑兵、重骑兵，还有一个长枪兵，是吧？还有投石兵，就是机械兵，还有这个土工作业兵、后勤兵、斥候、军事参谋等等等等，这么多一个架构。那么我怎么去配合它？高是最厉害，还有战象、象兵。那么我们怎么去配合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兵家奇门，他所用这个奇门遁甲演化出来之后啊，他就更加计算什么？我此时此刻更注重于用什么样的兵法来打这个仗，用什么样的阵法来打这个仗。那么法术奇门呢，他更注重于什么？更注重于类法，就是我用什么方法来预测，那么我用什么术法来解决，他更注重这个。那么今天我也跟那个跟各位我们也谈过，就是说我们的法术奇门遁甲当中有没有这个阵法呢？也有阵法。比方说我们的遁局就是一种阵法。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木遁什么情况下会出来，我们就知道了，得有甲子，就是你年月日时当中你得有占一个甲子，你得占一个生修开三门之一啊，我们就知道了，这种搭配它会出一种遁局，是不是一种阵法？也是一种阵法，只不过是我们的切入点是为什么？为个人生辰为主导，就是我们只切入个人生辰命运的一个研究。那么兵家奇门干嘛呢？兵家奇门是以军事目的为手段，以大兵团作战为体用的这么一个啊，对。那么这个它是以这种切入点。那么我们现在讲了一个兵家奇门和法术奇门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你像我们的法术奇门就相当，实际上我们的本名称就应该是 法术奇门遁甲，是吧？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法术可不是呼风唤雨，那么比方我们的法三元六甲法呀，那甲法呀，比方说这个这个术，比方说方术啊，罡方术啊，雨方术啊，术方术啊，这个祝由术啊，这个奇门术啊，这个三元术啊，等等等等，这些术和法连接起来了，我们才合成了一个奇门遁甲。那么兵家奇门呢，我在以前的直播当中我也给大家讲过，李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是吧，将将帅的生辰纳入到这个奇门遁甲的盘面进行演化，然后呢鬼神神将啊，哪里出现了阴兵，在盘面上竟然可以派将军，这个生辰的将军去捉拿的，就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了，就是这个李靖的用兵。那么今天呢，我用简短的时间看能不能不去讲不完啊。现在是讲一下李靖的用兵啊。这个李靖前面的历史我给大家交代一下是什么呢，李靖呢原来在隋朝啊当一个长史啊，当一个现在相当于现在一个地方的一个驻军的一个司令员。那么他发掘了这个李渊的这个要谋反的动向之后啊，就北上干嘛呢，去报告这个隋炀帝，说我发现李渊要谋反，被谁给抓着，被李渊攻破这个长安以后嘛，是吧，把这个李靖给抓，李靖没捞到走呢，就给逮住了，逮着之后就要杀这个李靖。李靖就说了嘛，是吧，你要想成天下，你就还要杀知识吗，这被谁给救下来，被这李世民救下来，就这么一个。但是啊，李渊是认仇的，记仇，李渊是自始至终没忘记这个李靖要出卖的。那么我们就想一想，这个李靖啊，在这个这个李唐王朝啊斩令头角的一战，就是李靖啊这个收复这个萧梁啊，这场战争发生在这个武德四年，就是公元的621年冬天。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下大事对于李渊来说呢喜忧参半啊，忧的是就是刘辉大那边反叛，这刘辉大咱还没讲呢，扔在那儿呢，是吧，刘辉大反叛，这个势力呢在这个河南河北啊死灰复燃了。这个呢另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个李靖呢，这个派李靖他们出击这个萧梁，就是正当这个各路唐军呢被这个刘辉大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以赵郡王这个李孝恭和行军总管李靖为首的这个唐军呢，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在公元武德四年啊，就是621年这一年十月，生擒这个南梁皇帝这个萧乾，一举消灭了这个南方的最大的这个割据政权。平定这个萧乾呢，这个虽然挂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李孝恭的名，就是这个功劳记在这个李孝恭的这个名头上，但是谁都知道真正立功的是谁啊，是李靖。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李靖是真正的崭露头角。李靖最开始被李渊派到这个南方征讨萧梁的这个战场上的时候啊，非常的窝囊。因为啥？因为李渊不信任他。为啥不信任他？就因为他当时要卖李渊，然后李渊很来气，这个火还没下去呢。所以说当中这个李靖啊，他担任的这个官职我们看着叫什么开府，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李渊对这个李靖的态度。开府是个什么官职呢？四品的一个散官，既没有职权，更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李就是相当于一个什么呢，相当于一个就是这个临时调度长，就这么一个官开府啊，也没给他配军队，也就是一个比随军参谋高点啊，就这么一个四品小官。所以说李渊让李靖这种身份去打仗，与其是说让这个李靖去这个建功立业啊，不如说啊给他小鞋穿，或者说要整死他。说白了李渊还是想报仇，是吧，就是你当时要卖我，是吧，就是还是想报仇。当初要不是李世民就是大喊刀下留人，李渊早把这个李靖这可恶的告密者早给一刀给砍了。虽然在看在李世民的面子上留这个李靖一命啊，但是这个还是看这个李靖不顺眼。把李靖派到前线不久啊，李渊就逮到了一个要杀他的，这个杀李靖的这么一个机会。当时萧乾的这个兵力很大，就非常强大。 所以已经到达这个陕州，就是哪里峡州啊，就是哪里，就是现在湖北的这个宜昌市的这个西北边，就滞留不走了。为啥不走啊？因为萧乾的兵马太强，再往下走这里面是陷阱。所以说李渊一看李靖不走了，就给这个峡州的这个刺史许绍，大家记得吧，他女婿，下了一个密令，让许绍以这个千言不尽的罪名，就把李靖啊就地就给斩首。如果许绍老老实实的就是执行这个天子的诏令啊，也就没有什么李靖的事儿。那李靖这个兵家齐门遁甲在历史上也就没这个事儿了，人都被杀了，就齐门遁甲讲究这个存身，你都做不到，你还搞什么呀，是吧？那么许绍呢，恰恰呢不是一个普通官僚，为啥？他有个特殊身份，所以说呢，他跟这个李靖接触之后，我觉得李靖啊，而且李靖很牛掰，到了陕州之后，他就拜见了这就是会齐门遁甲，拜见了这个许绍，而且跟许绍啊，就是专就巴结是许绍，然后跟许绍就谈他的这个才学，我有什么什么计策可以评，所以说许绍非常认可李靖这个才能，所以说呢，有了这个惜才的这个心。而且呢，他通过跟李靖的这么一个交往之后啊，知道李靖啊胸中自有甲兵，有百万甲兵。因为什么？因为李渊不可能接见李靖，那这么大人物，那李靖一个什么官？四品根本就连见面都见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他跟许绍的，因为我秦军到你这儿来了，他找机会跟许绍，给许绍的这个家人，他的这个公主带了很多的礼物，这个情商很高，所以说这个。跟这个许绍的一交谈呢，这个许绍觉得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李靖不得了，叫胸中自有甲兵在啊，胸中自有百万雄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许绍知道只是缺少一个施展的机会，于是他把李渊这种密诏就给按下了，上书李渊，说明前线吃紧，说这个时候急需人才，说你不能杀人，可以让李靖啊李遂也戴罪立功，以儆这个效尤。李渊看到这个自己女婿的这个书，平常的官员你不能上这个书，那他自己女婿嘛，肯定没有谋反的道理。一想一想，哎，也就卖了一个自己女婿的一个面子，就没上，暂时抛开了这个个人恩怨，就把这个收回成命嘛，就是以观后效，就给李靖啊，就是叫刘军查看这么一个诏书。然后许绍就把这个李靖找来说，你看。你刘军查看了，这个李靖啊拱了拱手说，这个二话没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条命是你救的。这个一连两次啊，这个侥幸躲过皇帝刀，第一次就是告密是吧，被李渊给逮着，第四次呢皇帝已经下密诏，许绍给他看了，两次躲过皇帝刀，李靖深刻的体验到了什么，非常危险，如履薄冰啊，清醒的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有第三次机会了，如果再不能建功啊，那真就得倒脑袋搬家。然后呢，这个就等这么一个机会。不久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开州，现在的从政的开县啊，蛮族的首领就是叫冉兆泽啊，聚众反叛，率部进攻这个夔州，就是现在重庆的奉节。这个李孝恭迎战，就是赵郡王，就是李孝恭是个郡王。结果这个被谁呢？被这个。冉兆泽啊给击败了。这时候李靖意识到自己冉伸手的机会来了。李靖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所以他主动请缨，干嘛？说给我一支小部队就行了，因为他知道他大部队人家不给了。要了多少呢？要了800人的一支小部队。就他这个官啊，就四品这个官啊，就我说句不好听的话，800人也就是一个阵营级，差不多了啊，各位啊，也就这样了。所以说他就用这支小部队啊，成功的破袭了蛮军的大营。那你李靖啊，那听从齐门遁甲的人，蛮军什么意思啊？就是孟获的那边就那种的，就是那个不堪话的，就是只有这个一些乌合之众，那跟李靖怎么玩啊？所以说很快他就破掉了这个蛮军，给平定了。然后呢，又在险要之地呢，就是设伏了。蛮军这个就是这个冉兆哲又派了这个于10倍于几就上万人的一个援军，然后呢被这个李靖这800人马设伏以后啊， 全部给斩杀了，俘获了五千多人，而且呢把染道者斩首于军中，乱军之中，一举平定了这个蛮族的叛乱。800人战胜了一个10000人的队伍，说这个兵是这个仗怎么打的，我就很好奇。但是咱们找不到这个战役的这个经过，我想啊，那肯定是排兵布阵的非常的奥妙啊。这个在这一个险要之地、咽喉之地啊，这个进退，这个蛮军进退不能为伍，然后呢，这个而且这个李靖用兵啊，自己的损失很少，这800人几乎全虚全影的带位，说这个仗怎么打的吧？而且斩杀了这么多人，你说这个仗怎么打的？真的不好说了，那真是撒豆成兵了，是不是？那么捷报传到长安之后啊，这个李渊意外啊和惊喜溢于言表，这控制不住了。为了掩饰自己先前对李靖的不公啊，李渊在这个朝会上说了一句非常巧妙的话。他这个皇帝很，他这个李渊情商也很高，为自己原想说什么？说朕闻啊，史功不如史过呀，李靖啊，国斩其效。在《旧唐书·李靖传》里面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啥意思啊？就是我呀，听说用功劳去奖赏人，用功劳就是用功劳去这个使用，不如用他的过错来激励他。你看今天来看，你看大家看一看，我用这个罚了李靖，李靖你看打了这个仗啊，这超过秦王了，800人战胜了一个10000人的队伍，10倍预计的兵力。那大家来看看。这句话既夸了李靖的同时也表彰了李渊自己，所以说这个李渊把这个李靖所取得的战果呀放在他身上了，说他的激励啊得到了这个结果。所以说呢，这个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李靖啊是真的是有这个胸中有甲兵。不管怎么说吧，通过这次胜利啊，李渊总算彻底的改变了这个对李靖的看法。在随后下发的李靖的诏书当中啊，他说什么呢？说清洁成立啊，功效特彰。朕虽然与你远隔啊，但我深知道你的这个至诚，极为这个嘉奖。说你呀、啊，轻物在忧患于富贵也。说什么意思？说李靖从今天啊，咱俩翻篇了啊，你呢也不要再害怕我要报复你了。这个咱俩这个事儿过去了，你呢也不要再这个害怕自己这个打击报复。你也不要再忧虑自己的这个富贵这个官职，我肯定赏你啊。除此之外呢，还颁发了这个一个诏书，李渊特意给这个李靖一张手诏。什么意思呢？手诏什么意思啊？给大家说，就是不是这个朝廷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比方说有一个天子的玉玺啊，就传国玉玺盖上，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国家的这么一个政令。手诏意思什么？盖的是李渊的私章，就是上面写着什么什么李渊啊，什么什么，就写着这个他的字号李渊，一个大方章，啪一盖，这叫手诏。说什么意思呢？上面8个字，说既往不咎，旧事无咎忘之矣。什么意思？既往不咎，就咱俩之间翻篇了，旧事无咎忘矣，就是以前你背叛我要向隋炀帝告密这个事儿啊，我早就忘干干净净了。这句话，这个手诏放在这个给李渊，你这么讲也挺有意思。这个李渊这个人挺有意思，就是他写了，怕这个李靖啊不放心，保障完之后呢，又自己啊特意写了一封私信啊给李靖，说我不计较你了。这句话呢，固然体现着李渊和这个李靖之间的这个和解的热诚啊，同时呢，也向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李渊对这个旧事啊，确实一直耿耿于怀。为啥呢？因为他早忘了，他要是真忘了的话，这个手书他也写不出来啊。他说什么？他时刻惦记这个事儿，但是从这时刻，确确实实肯定了这个李靖的这个卓越的军事才能。54年呢，这个否极泰来的李靖啊，压抑多年的能量开始喷发了，他胸有成竹的向这个李孝恭啊呈现了平定萧梁的实策。李孝恭转而将他呈向了朝廷，李渊当即的就采纳了，以李孝恭为这个总管，命他大规模的制造了战船，训练随军，同时授予了李俊的行军总管兼长史之职，命他全权负责军事。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把李靖提高到了这个军团长的地位。那么李孝恭呢为政治委员，就是提到这么一个，让他负责军事了。至此啊，李靖才终于有了一个与他能力和任务相匹配的这么一个职衔。从这一个起啊，李渊已经把平定半南方半壁江山的这个政府啊，托付给了这个李靖。李靖的辉煌的军事生涯就此啊展开了。啊，今天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就到了，还没讲到，正想讲这个平定萧乾呢，这就结束了。咱们这个只能放到下期。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李靖啊，是在就是李靖后来封魏国公啊。李靖在这个隋唐历史上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啊，而且是李靖啊最后的平定萧乾以后，不是他的军事顶点啊，最后呢李靖啊一战，李靖就打了一仗，解决了200年这个突厥，就是匈奴突厥犯边的这么一个问题，直接把吉利可汗给打趴下了，就是整个的突厥给打残了，打废了。就是李靖的用兵全部是战略性的，就是他的这个兵法一上去，他的这么一个打法下去的话，他解决的不是一个战役问题，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就我打这一仗就解决问题了，就是你帝国的边陲也好，哪里好，我李靖这么一出手，他解决的是什么后代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我们下一期我们就讲着李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眼光，那真的是把秦遁甲玩的，把他体用之学、动静之学、主客之学，那真是玩的底儿掉啊！而且对于神将的运用，那真是神出鬼没、鬼使神差啊！什么东西都是他的神将啊！比方说，下面我们就讲的这个俘虏的舟船，木头，如果你说木头会开口吗？在李靖这儿，木头也是军队啊，空船也是军队啊，风声都是军队，就是刮的大风都是军队，在李靖这儿无所，就是天地万物无所不用。那真的是李靖真的是兵家奇门的，我这么说吧，卓越代表。李靖的军事才能超过了我个人的意见啊，不代表任何人，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李靖的军事，我说军事才能啊，我没有说任何，李靖的军事才能超过了诸葛亮，真的不好意思啊，如果说你是诸葛粉的话，我在这给你抱个拳，我是说军事才能，那诸葛亮还有一个治军，还有一个政治，那我不评论，单从的战略战役的打法上，单从战役指挥能力和战略构思和战略思维，李靖超越了诸葛亮，单从这个战略思维，单从这个战役的这个打法讲，李靖超越了张良，单从战略性的来讲的话，李靖和姜尚、姜子牙不差什么，所以说李靖是古往今来奇门遁甲的顶峰，就是兵家奇门遁甲的一个顶峰。所以说我们要讲唐朝的历史，就是我们要学奇门遁甲，真的要过唐朝的历史。你不过唐朝的历史的话，咱们就讲这些东西，我光跟你讲这些东西，你完全体会不到奇门遁甲的奥妙和的这个牛掰的地方。李靖把我下面在咱们就讲这个萧乾啊，他和平定南梁，那么我们就知道李靖的这个军事才能就达到了一个，就是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么一个地步。而且就是他破这个匈奴啊，他就用的招你都想不到。而且呢，整个的这个李靖啊，最后呢，李靖的这个政治嗅觉非常的灵敏，就政治嗅觉。侯君集在若干年前，侯君集要跟他学兵法的时候，那么李靖就知道了，那侯君集要谋反，直接跟李世民说了，说侯君集要反呢。李世民说你怎么知道侯君集要反？他说我现在教他那些东西，平定边关足够了，他还要学我的这个排兵，就是这个方术。那么他要干什么呢？他说一定有意志，他觉得不够用干什么？他谋定的是天下，所以说他要谋反。果不其然，侯君集果然最后和太子成年鬼在一起谋反。所以说李靖是兵家奇门的顶峰啊，古往今来是兵家奇门的顶峰。如果说我们说韩信啊，说韩信的话， 常胜将军韩信的话，那么我们讲的话，韩信照这个照李靖的话还是有差距的。比方说韩信最后啊，他还是死在了自己的这个功劳上，李靖是善宗啊，李靖的无论是政治火候，那么韩信如果说他兵法很牛掰的话，那他政治上缺个政治，这里面政治头脑缺根弦，战略思维不够。一个连自己都不能保存的人，你说你他会行政讲怎么说呢，对吧？那么翟李靖这儿，李靖呢无论怎么走法，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能活下来。那咱就打个比方，李渊要杀他，五花大绑就马上要绑过去了，马上就宰了，他还能活下来，在那喊啊，你们不要干事吗？当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的情义取用是什么？他的情义取用是我要忠于隋王朝，我要忠于炀帝。刀兵要加身的时候，人家就开始喊了，你们不要干事吗？怎么还没开始干呢？你们怎么要杀壮士呢？怎么要杀高人呢？你怎么要杀我呢？啊，李世民一看，这时候还能喊出这话来，不简单呢。哎，松绑松绑松绑，我一撩一撩，果然地留下来了。那么你在叛军抓到你的时候，已经马上枪顶到你脑袋上，你能不能活下来？这不就是奇门遁甲高手吗？派兵出去给他穿小鞋，仍然能回来，知道干什么？知道结交许绍，知道许就算计知道了，许绍是他的神将，必须得干嘛？必须得结交许绍，不然的话他一定会死于非命。于是倾家荡产的背着礼物去拜见李绍，给公主带礼物，然后拜见许绍，跟许绍聊。干嘛？就要证实我没办法向皇帝证明我的忠心，也没办法向皇帝说我的才能，我级别不够啊，皇帝都不容我怎么办？那我到你许绍这儿来了，我好歹是一个开府吧，好歹是一个说句不好的话团级干部吧，旅长吧，是旅团级的吧，那么你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刺史，咱俩县团级吗？我比你小一级吗？你是厅级，我是县团级吗？我下级来拜见你一下，正好到你地头上了，要点兵马，我正好打仗，然后你到你地头了，我们给你拜个码头，然后相互直接交。他就抓住这个机会拼命地表现自己，我有平定之策，我发挥不出来。果然李渊的诏书就密诏就到了，要杀这个李靖。那你看，如果没有前期的铺垫，没有前期的介绍，没有前期跟许绍之间的这个兵法运作，是不是就掉脑袋了？许绍一看皇帝诏书了，下来了，我先杀你再说，我不犯毛病。万一你要没有这个本事呢？我没杀你，最后我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吗？皇帝说你干啥？我让你杀也不杀，最后你看搞出事情来了吧？我杀了你做保险呢。那么你能让一个神将？我跟你说什么？神将非常艰辛，他要救你的时候、帮你的时候，他自己割肉，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知道了。那么许绍能为他出头，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李靖是多牛掰的一个人，非常牛掰。是不是？那最后发挥作用了，许绍把他担下来，最后他然后最重要的是真有本事，800人破万人的部队啊！现在给你800人，你说不用你破万人了，给你个800人，能不能把1000人打赢啊？啊，真是真本事，真会，真奇门之术，真是已经到了高潮了。我们说诸葛用兵也达不到800人破万人的这么一个记录啊，就是甚至说秦王也做不到啊，秦王还是3万铁骑破12万人的这个下手的军队啊，这个咱们这么说，李靖说当之无愧啊。啊，行，咱们下期再讲李靖啊，这个李靖咱们要给他细细的讲一讲，因为他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奇门遁甲兵家奇门遁甲应用的高潮啊。所以说我们的术法道观，我们的奇门法术，各位还是要认真的学习，对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整个了解中国文化的脉络，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传统文化的起始，还有一个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还有一个能够对这个未来的文化思想都能够起到一个传承，最起码我们是一个守望者吧。好，各位，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全国啊，感谢世界各地的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吉祥，在中苏边境。